弟兄姐妹主啊，主内平安，大家都好吗？夏天的温度是比较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历这种炙热。今天是圣餐主日，也感谢主让我们有一同再次领受主的饼跟杯。那我们继续会讲哥林多前书这个系列的第三集，还是讲这个背景，讲到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哥林多教会当时保罗写信给他们，实际上不是单单为了哥林多教会而写，也是为了他周边的这些教会而写，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教会而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当我们今天一同领受主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也一同领受他的平安，他的恩惠，也是让这个平安跟恩惠透过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生命的更新，并且能够传递出去。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其实要经历这个平安恩惠并不是那么容易。其实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场景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生活跟信仰、神学跟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而这些关系是每天又影响到我们的。那我礼拜五有机会去到河北，然后呢礼拜六的一早我就赶出来，那我们有一个弟兄开我们在经过这个八达岭镇的这个时候啊，哎呀，我就突然发现很堵，那我就很急，因为呢我11点钟呢我答应去看一个我们生病的一个弟兄，那我希望是通过六环到赶到顺义去看他。但是呢这么一堵的话，我就很担心，因为我跟他说11点到，那我差不多想看他一个小时，12点我就离开了。如果这样堵下去就非常有个嫌疑，我特别跑去吃饭，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我就很急，但是我又不可以让我旁边开车的那个弟兄感觉我很急，那个弟兄很急，他很傻，怎么堵了，我怎么搞的，因为导航明明叫我们走延庆，但是结果呢我们说不，你知道我这个人也很主观的，我说我们就走 G6， 这个明明 G6 说北京城嘛，结果导航是对的，因为 G6 那边辅路被堵了嘛。结果等我们开到 G6 的时候，我发现堵的原因，原来以为什么是进京的时候要入京证嘛，对不对，要查岗，不是入京证的要被拦下来，结果发现不是，原来这个设计，交通设计本身有点问题之外，更多的是人的问题。当我们停在那边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一部巴士要转进来，它是对的，它的路是这样转过去是对的，结果后面那些不按理开的车，一部小车就堵在那个巴士的路上要迎面开，那相持不下的时候，这个女司机在那个小车上，她像有点想退，突然门开了，冲下一个非常彪悍的50多岁的北京老太太，可能不是北京的啊，反正很彪悍，一看这个样子就知道比 Peter 还要彪悍啊。然后你知道他做了一件非常全世界都奇葩的事情，就吓死你啊，吓死我啊！他冲向巴士，然后用他的胳膊顶巴士，你怎么着？你怎么着？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巴士在往后退啊！啊，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说全世界只有中国伟大祖国有这种事情，你懂我懂意思吗？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你知道教会要有规矩，要有那个纪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设立很多很多的规矩，我们有章程，我们有教会的纪律，我们的 usher team 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个弟兄姐妹，我们的门岗应当怎么样做，我们很多很多事情应当怎么样行，我们有一系列的规矩，我们甚至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的会众、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义工去传扬这样的信息。但是教会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彪悍的老太太，怎么着？怎么着？我告诉你，我们三个人在车上，对不对？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个巴士司机毫无办法。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好像在讲这个社会的笑话，但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就像在这个公路上所发生的，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而这个司机没有办法，他必须后退。而教会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场景，为什么教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纷争？为什么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又不合一？你们在神学院学了很多，你们教授很多时候是因为不合一没办法离开教会去做教授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奇葩的事情，其实跟我们在社会上碰到的这种事情是一样的。 好像我们是在讲教会的信仰，其实在我们讲生活啊，好像我们是在讲神学的问题，实际上在讲这个社会的千奇百态，并且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的反应，我们的生命的反省到底是什么啊。当如果你再看哥林多书信的时候，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整个的书信的一个结构，你会看到整个书信是透过五大个主题所展开的。在希腊文的一个结构当中，你会看到一个所谓就叫交叉平行的结构。对，你看到没有，它实际上是一个交叉平行。如果整个哥林多书信除掉最开始的一节一到三节之外，跟最后十六章的结尾，整个的这个书信可以分成五大块，这有点像我们说三明治啊，或三文治，你知道吧？中心一块，中间是一块很重要的一块肉，然后呢，旁边两边呢是 cheese， 再旁边是面包，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展开，这种被称为叫文法上是一种交叉平衡。其实你会看到他一开始所讲的信息，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讲的保罗所讲到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最最关键的部分。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保罗会讲这个信息？是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合一，所以保罗说，如果要合一，你必须重新认识基督并他十字架。你重新只有跟他同钉十字架，你才会真的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然后呢，最后的部分，你看到第十五章一到五十八节，整个十五章他讲的还是基督教最最关键的东西。没有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死人的复活。没有死人的复活，我们的信就是什么？突然的。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教最最信仰的本质跟传统的信息。然后呢，你看到 B， 我写的一个大的 B 跟小的 B， 这边是什么？就讲到男人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这就是在一个基本的信仰的基础本质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样在信仰的这种生活中表达我们的信仰。就讲到了男人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面对的处境。然后呢，你回到最后，你又看到这个小的 B， 又是男人跟女人什么在敬拜生活当中的，这又是跟什么大的那个 B 是对应的。所以这些都是神学伦理实践的问题。因为当你信仰传递出来，用学理式的方法，用教义式的方法把它传递出来的时候，马上所面对的就是什么？你实践的问题。所以你就看到整个结构是层层对应的。然后中心的是什么？就是拜祭偶像的食物。实际上他不是在讲拜祭偶像的食物，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他们生活在是一个外邦的世界。在这个外邦的世界当中呢，有很多的人呢，他知道在那个庙堂当中，在异教的庙堂当中，有很多的食物是拿去拜。你们小时候在农村，在中国的农村，在台湾，今天在台湾，我想很多还是这样。有没有看过一只大猪头放在祭拜祖宗啊？然后呢，你的老奶奶就跟你说，哎，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哦。你等着你拜完祖宗之后就什么，可以拿下来什么啃猪头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偷偷的就冲开来，把猪的眼睛挖下来吃掉，就是我。这个实际上什么？这个事情在2000年前，在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的世界当中，也面对同样的事情。就是什么？很多人祭偶像之后，把这个肉，他当然不高兴，真的给鬼吃了，鬼也吃不了，对不对？鬼是不存在的，假的东西，假鬼。鬼是存在，但是假的，不是真的神。所以他就拿下来，放到市场上去卖。很多基督徒就买来回到家里吃，有的人信心软弱了就跌倒了，哎，这就产生了很多信仰跟生活的问题。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基督徒怎么样在一个外邦的世界当中什么生存？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嘛。所以这五大议题展开之后，五大方面展开之后，就是实际上在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和复活的问题，这是整个信仰的核心。整个信仰的核心。然后第二部分，保罗是在谈什么？基督徒的男男女女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的人说，哎呀，耶稣要来了，我就不要结婚了。今天这样的姊妹好像也不少。有的人说，哎呀，那个马上我要去服侍神了，所以我家庭也不要了。有些人说，哎呀，我的丈夫没有信主，我就跟他离婚了。这些事情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些事情在2000年前，在保罗的书信当中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什么已经有了。所以什么？
你看到这个第二中心的议题就是什么？基督徒的男女在敬拜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要有次序。有些人说男人不可以蒙头的，因为男人什么头是荣耀的。然后有人说女人必须要蒙头，为什么蒙头？今天的女人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蒙头，但是你今天到中东的教会去，你会看到在中东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女性还是蒙着头在聚会。他们对吗？还是我们对？还是都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一个叫 hermeneutical， 就是释经学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把那个时代，把那个场景当中的那个议题找到这个原则，并且应用到今天。那个时候的蒙头的问题，在我今天看来跟我们可能戴戒指是有关系的。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堂当中，在接下来的这个两年的当中，我会针对这些每一个议题很清楚的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哥林多前书是比罗马书更加重要对于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什么？ There 跟 Here Then and Now 他们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如何把 There 跟 Here Then and Now 连接起来，这就叫 hermeneutic，就是释经学的问题。最后这个议题就是什么？基督徒如何在异教世界当中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做基督徒如何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生活啊？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啊，这不是你今天问到的问题啊，今天不是你才遇到的问题啊。两千年前啊，保罗的时代他就面对了。因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在异教的世界当中，他们往往采取两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啊。有的人说我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跟他划清彻底的界限。有的人说不，我们要跟他们有来往的，他们吃肉我们也吃肉，他们喝酒我们也喝酒，他们去天上人间我们也去，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些都是保罗当时所面对的问题。而这围绕这三个中心的原则，引出一系列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一样面对。第一个就是合一的问题，我讲过了，教会最不容易的就合一，人跟人之间最不容易的就是什么？合一。不要说教会了，你们两夫妻都不合一啊！你们两夫妻所面对的问题比我面对的大多了，感谢神，我太太跟我很合一。还有什么？就十字架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你不明白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你不是真正认识到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他生命付出的流的宝血对你整个生命的影响力，你是不可能有合一的。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种纷争表面上打出非常属灵的理由，但实际上是什么？人性的软弱所表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纷争。合一的问题，纷争的问题，只有十字架来解决。然后婚姻的问题，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因为什么？各种各样，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走了之后留下一大堆的现实的问题给我们基督徒。有些人说基督徒就不用结婚了，你终身就服侍主吧。有些人说哎，不行，我的丈夫他不信主，我要跟他离。但是圣经明明说你不信的丈夫因为你而成为圣洁。哎，又怎么如此解释呢？哎，这些问题，而不信的女人因着你的丈夫信而什么成为圣洁，又如何去诠释呢？那我们这些丈夫跟妻子还要不要信主呢？这些都是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接下来所面对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所带出来的，我刚刚所说的是那些不信的人如何在信的不信的人如何在不信的世界当中的生活，其实面对一个非常非常挑战性的一个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所以保罗把这些问题，你看到非常深刻的神学问题，非常深刻的哲理性的思考，在这个书信当中把它带出来。而带出这一系列的问题是让我们深入去思考，不是单单思考那个时代，并且思考今天。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利益导向的，我们很多时候是经济导向的。我这份工作我拿了之后，我的薪水可以拿我两倍，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吗？可能是魔鬼的旨意也说不定啊。而如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我活出基督的自由，我能够不想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又谈到了圣餐的问题。今天我们有领圣餐，我很多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哎呀，我们的圣餐不是，我跟我的合长老常常开玩笑，我们说，哎呀，这个我们的圣餐不是真的圣餐的，在天主教，在路德宗，甚至在改革宗的教会当中，因为我们用的是葡萄纸，对不对？那真正圣经里面说的圣餐是什么？葡萄酒啊。所以我们说，哎，要不要跟某个酒庄签个合约，长期让他供应葡萄酒啊？开玩笑啦，对不对？哎，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怎么好像他们一边在领圣餐，一边在吃饭，是不是啊？哎，原来早期教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聚会没有那么大的，没有像我们几千人在一起的，没有的。我们是什么？是一个很小的家庭聚会，30个人、20个人在一起，然后掰掰饼，吃吃酒，吃吃肉，然后有的人不小心就什么喝醉了，说明他是真的酒啊，所以引来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保罗会说嘛，你们不要醉酒啊，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富人跟穷人的问题啊，所以圣餐的问题，然后又有敬拜的问题，在敬拜当中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讲方言呢？是不是可以随便的讲预言呢？圣经我甚至我认为我会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在讲哥林多前书的12章到14章的时候，我会花很多的精力在描述一个关于方言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你们讲的都是方言吗？我有个很大的问号啊。今天你们每个人都看到和合本中文说，哇，我先知讲道的恩赐，人原文不是说先知讲道啊，原文明明说的是说预言嘛。哎，我们怎么样去和合本到底翻译的对还不对呢？啊，这些都是问题，对不对？然后就讲到如何使用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啊，我们是一个身体当中的不同的肢体，有的人服侍这个，有个人服侍那样。我想感谢上帝，我在这里讲到，很多时候早晨来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工，我们已经把很多东西预备好了，我不需要再去忙。我在牧养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一个人要忙所有的事情，但是今天感谢上帝，我们有那么多同工，我们在彼此搭配的时候恩赐的运用。所以我们的长老说，哎，感谢上帝啊，我们现在有团队了，我们的团队负责很多很多很多日常的东西，我们现在又有神学生了，两位神学生站起来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吗？啊，我从美国我们回来的两位啊，我们的 Simon， 我们的 Tony， 这两个都是做律师的啊，我们感谢上帝他们愿意出来服侍神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到了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就讲到什么真爱的问题，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巴拉巴拉一大堆，对不对啊？最精彩的不是这一段，精彩是哥林多前书不是从第四节开始，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之间的什么，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爱，如果没有爱，那段才精彩。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也抬出来，你恩赐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如果没有爱你有什么用，你这么会批评你，但是你没有爱你又有什么用啊，最后就讲到复活的问题，如何理解基督的复活，如何理解啊？保罗说我们身体的复活，这都是保罗要在哥林多教会所讲的问题。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有三个方面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讲的，也就是涉及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主要的信息。主要的信息分三个，第一个就是什么，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保罗在1章第10节一直到第4章，他连续用了4章讲合一的问题，讲教会的纷争的问题，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并且同时他带出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没有合一，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我们有纷争，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去合一。他说你们中间什么，有纷争。他又说基督是什么，是分开的，是分开的吗？他又说你们中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基督的，是这样的吗？你就看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一个中心的问题，或者说是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在于他们对于十字架的误解，他们对于上帝的智慧的误解，他们对于真的生命没有跟基督联合的这种问题。保罗还实际上就提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整个第10章都是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很多很多祷告当中有一个祷告是最最最最基本的，但今天我们做的真的不够好。耶稣为门徒祷告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他就跟天父祷告啊，圣父啊，求你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1996年我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当时一个教授，86岁的一个老教授，就跟我说，我记得我们是在上一门系统神学的课，不知道怎么样，突然我们就讨论到教会的宗派的问题，因为系统神学嘛，因为大家对神学的不同理解，你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门派就出来了。然后我的这位老教授 Horton 就说，他说96年，他说全世界基督教信仰，就新教信仰，不算天主教啊，也不算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信仰已经有9000多个不同的宗派。9000多个。然后呢99年我已经开始牧会了，那我那年的夏天还到比利时去进修。我到那边的时候，他就又是他跟我上课，他就跟我说，很遗憾，3年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不同的宗派已经从9000多个变成10000多个了。今天有多少我想都不敢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所以那天我知道哪位姊妹就问我，哎，牧师你为什么回来不讲这个，因为你答应我们说你讲过5个 sorrow 对不对，5个唯独对不对，啊，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信心，唯独恩典，5个唯独对不对，你还答应说要讲5堂关于宗教改革的问题对不对。我说我实在不敢讲，因为我讲的话我一定被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骂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宗教改革带来的问题我们在不敢讲啊，只是在学术研究当中已经非常多了，让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当中带来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裂。为什么？当圣经的解释权从教会，一个大公教会，化解到每一个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查经班里面，为什么哎，莎莎跟那个菲菲意见就不一样，对不对？哎，组长跟副组长解释就是不同。所以很多时候也让我们反省，就说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产生。不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解答的这些问题。但是呢，你要看到哦，就说讲到这个合一，保罗所重点所要强调的不是让我们在神学的思想上完全合一。保罗所讲的合一是在十字架下面什么合一，保罗所讲的合一是什么？是基督里面的什么合一？保罗所讲的合一是在圣经的总原则当中的合一。所以我看到我们的神学生，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有10几位神学生兴起来。我发现我们好像读的宗派都不太一样。我希望你们之间可以有争论，但是不要什么纷争。你们中间有可以对于神学解经有不同的解释理解，但是你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是要合一的。那么我们在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哎，那我们在 BRCF 是不是合一呢？啊，有人说，哎，你明明你们现在怎么样？好像是跟英文教会分开了嘛，还是怎么样？要不要听听我的解释？啊，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也是跟我们解释啊。那我们感谢上帝，我们 BRCF 原来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英文的母会，就是一个 service， 一个英文，然后就慢慢发展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所以后来我们就在10年前，差不多是以语言为导向的，我们开始了不同的 congregation 跟 service。 所以我们原来叫什么 IMS 是什么叫 International Mandarin Service， 我们原来只是一个 service， 我们最早连个堂会都不是，我们最早我们连中文讲到都不可以的，我们只能够用英文讲翻成英文中文的，所以当时还有 bilingual， 还有双语的。但是慢慢哎，我们开始有发生变化了，直到8年前我开始在这里服侍。那我们在这个过去8年当中，我们教会发展非常快，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使整个 BICF 的结构发生一个本质的改变。因为过去就是英文，后来我们在五年前已经做到我们 IMS 大过了 celebration，就大过了原来的英文的母堂。后来在3年前，我们已经做到我们的一堂的聚会比他们英文的2堂的聚会加起来还要人多。那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上帝的工作，你懂了吗？这个时候 BICF 的长老就看到一个局面，就是说整个教会的发展需要转型。怎么转型法？好，我举个比喻啊，就原来是什么？我们是一家，在这个家里面呢，有爸爸啊，有妈妈，有弟兄们， 后来时间久了之后，哎，发现什么？爸爸妈妈也老了，要离开了。然后呢，哎，兄弟们各自长大了，兄弟也要娶媳妇了。哎，我们发现我们不可以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什么？哦，大哥住东厢房，二哥住西厢房，小弟住后厢房，哎，开始。但是我们还是不是一大家？我们还是一个大家，因为我们还在这个院子里面。你懂我意思吗？现在的 BRCF 就是从一间房间，现在的 BRCF 就从十年前的一间房间转型成什么？一个大院，胡同，北京胡同知道吗？啊，胡同里面有很多，就是有一种四合院，这种四合院里面有很多房间的，对不对？哎，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在经济上也开始独立了，为什么呢？那大哥娶了媳妇之后，哎，媳妇有媳妇的想法嘛，对不对？静啊，对不对？你的钱不可以给我用的嘛，对不对？那二哥也娶媳妇了，哎，也有他的想法了，哎，那怎么办呢？哎，好，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公用地方，整个院子还是要有人扫的，啊，厨房有的时候大家还是一起要生火的。那么好，每一个家都要拿出一些钱来什么补贴整个这个公用面积。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IMS 可以有这个恩典，我们拿出差不多30多个%，上个礼拜竟有介绍，对不对？我们除了18%之外，还有一些 rental 等等，我们差不多有30多个%，我们是给整个 BRCF 的大家庭。还有一个，我们不是单单顾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那些小阿弟们，我们还是有一些阶级感情的，对不对？我们还是有阶级情谊的，对不对？我们还要照顾这些小阿弟的需要，哎，我们也要拿出这些来去补贴他们的。但是结构的确发生变化了，这不是不合一，这是什么？这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上的什么合一。所以大家要看到这个本身对这个工作，对这个事工的发展是有很好的影响的，而且它必定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合一的道路上可以继续走。第二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关于教会的纪律。保罗在写完四章之后，从第五章到第六章连续两章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教会里面有淫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到第六章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什么彼此之间打官司的问题。你会看到在教会里面一定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弟兄跟那个姐妹发生了经济纠纷，他们还来找牧师，哎呀，为的时候真的很冤枉。我觉得，我说你们挣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吗？哇，你们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就来找我了，还要叫我出面去做老娘舅，做老舅舅，哎，这个不合理啊，对不对？哎，保罗在这个里面他写得非常清楚，他就说，哎，有些事情是可以做，有些事情不可以做的，特别不可以做的是说，你们把这些公诉状送到这个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去，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去解决。那么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那么有一种情况下，我觉得要特别小心，就是说原则上我们不随便去打官司，特别是跟主内的弟兄不打官司，随便不随便，除非有一种情况下你真的碰到骗子。那你说教会里怎么有骗子啊？教会里骗子我也不敢说很多哦，哎，但是不能免呐、啊。有的人还要特别拉住牧师拍几张照片来证明他的什么他的 credibility， 然后就去行骗的，这样的人我也碰到不少啊。所以要特别小心啊，这个，因为我们特别是这种大教会，你知道。对不起，我没有意见攻击任何一个人，但是事实摆在那里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也不可以说这些人可以进来，你脸上写着你是什么诈骗分子的，你不能进来。你看，我就听到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那样的跑到那个小组去骗女生的也不少啊，啊，半夜很晚还跟女生什么发微信，你发一个也就算了，你同时几个发，但是还好这些女生彼此之间有联系的。你说这种人不是骗子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事情都会来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啊开始就说，我奉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啊。他还说到什么？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都没有。我说这个中文翻译很好玩的。他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英文把它翻译成 have his father's wife。而这种事情爆出来之后，保罗也表达了处理的方式啊。有很明确的处理的方式啊，而且这种人什么还自高自大，并且不哀痛。他说要把行这种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就叫教会纪律。这就叫教会纪律。但是行这样的纪律，我告诉你要付代价的。 我们都要付这个代价。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付了很大的代价的。你不要以为站在这里那么容易，有人就拿着刀来威胁你，怎么办？怎么办？你要做牧师，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你要做牧师，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啊！但是当你知道这个羊群里面有这种狼进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吧？我问你怎么办吧？上帝把看顾羊群的责任交给你，不要怕得罪人，皮特，我告诉你，你如果怕得罪人，你首先得罪神。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们这些做牧师的，你们都预备。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叫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哎呀，我最喜欢这句话了，并且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以后要特别讲，因为这几句话是有非常解经学的，里面有很深层的意思的。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要把他交给撒旦，就是说你看他就像看外邦人一样，不是真的说叫他放在魔鬼手里，实际上说你看他像外邦人一样啊，他不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败坏他的肉体，使他在主耶稣，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只是说他如果有一天他悔改了，他的灵魂还是可以得救，他在主面前还是可以得救的。那么有人就跟我说，哎呀，他说教会执行纪律，有的时候教会好像不太做得不太好，因为教会太严格，很律法主义啊，是不是这样？你们不敢说啊，我就有碰到过这样的 case， 有人就是说，哎，他神已经原谅我了，他你这个做牧师的，你为什么不原谅我？对不对？你这个 Peter 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敬为什么不原谅我？你怎么这些长老为什么不原谅我？神已经赦免我，我已经认罪悔改了，他说的对不对啊？你们都不敢讲话，他说的对不对啊？好像对的，要不要我反驳他？好，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为什么？第一，当他向上帝认罪的时候，你相信上帝有没有赦免他？他如果真的诚心认罪的话，你相信上帝有没有赦免他？有。那么好，为什么教会还说你半年不可以领圣餐啊，不可以做什么？为什么？那教会做错了，为什么？告诉我。好，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生了 cancer， 你动了手术了，你今天动完手术，明天你可以上班了吗？告诉我，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了。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瘤，现在通过手术向上帝认罪悔改，把这个瘤拿走了，感谢上帝，你生命已经什么？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啊。你还需要什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复啊。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停掉你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够服侍，在一段时间里面你不能够在人面前好像没有事情一样的。你不是没有事情的，因为什么？你还不知道你这个癌症有没有转移啊，你还不知道你会不会复发啊。你如果不经过一个很好的调理，一段日子的恢复，慢慢慢慢慢慢在主面前把自己弄干净，我告诉你很快复发。现在明白我了吗？现在我为什么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够让你马上出来服侍了吗？因为你现在是个病人啊，老兄啊，老弟啊，老妹啊，老美老大妹啊，不管 whatever 啊，你现在你是一个病人，你虽然动了手术，神已经赦免你了，教会也赦免了，但不是人不肯赦免你，乃是你需要那么一段时间在主里面慢慢慢慢缝合你的伤口，在主里面得到医治啊。为什么教会要执行纪律？有几点。第一，为了揭露，保罗说什么？把行这样的事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啊？是因为要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我告诉你没有办法这个东西了，任何我们如果在背后要做一些看不得人的事情，见不了光的事情，你告诉你迟早会被揭露出来，迟早。你知道本地家庭教会有多少这样的事情，甚至一些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的那些牧师被揭露出来，因为隐藏的事是不能够什么永远这样在黑暗当中的，上帝必定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的。第二，警告，保罗说什么？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 败坏他的肉体。这就是教会要执行纪律，要什么？这是一个警告。因为什么？如果我们教会如果随随便便说你们之间都可以彼此借贷彼此什么，我告诉你整个教会就像贼窝了，你信不信？我如果允许这些在卖传销的卖直销的在教会里面要这样做的话，我们教会就变成一个贼窝，你信不信？你不要说我这么凶好不好，牧师你有点爱心好不好啊？我告诉你，我在神面前要负这个责任的，我对你们也有属灵的责任的，对不对？所以要什么？要勇敢一点，不要怕得罪人。如果你很确信你没有得罪神，你勇敢的去做，但是是用爱来做的。第三，挽救。保罗说什么？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要得救啊，还是要用爱心，对不对？你就算把他什么执行的纪律，但是是为了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啊，那些这些人就离开教会了，这也没办法，我告诉你，这也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多少次我们教会有那些要做传销的，从美国拿了什么东西要跑进来做，哇，头痛死了，真的。你如果你这种事情，你这个做牧师的不去管，谁来管？还想做牧师吗，托尼？第四，为了保护，怎么保护？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知不知一点的面笑，能够使全坛发起来吗？你如果不小心，一点点的事情就可以这样发起来。”如果我们不去保护这些羊群，任这些事情在我们当中随意的蔓延，你看我们的教会会成什么样子？你看我们的中间还像不像是上帝的教会了？最后，为了见证，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保罗说，好使你们成为新的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了，为了见证基督耶稣啊。而这一切我告诉你，需要时间的，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那有人说，哎 Jonathan， 如果有一天你犯罪了怎么样？我告诉你，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赦免我，我相信如果我真的认罪的话，弟兄姐妹也会赦免我，但是通常的做法，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群体里面继续做下去，就是这样，可能必须要换一个工厂，必须要换一个工厂，而且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疗伤，疗伤就是这样，而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这里就是什么？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那我们在上周发生了一个事情，我本来要把这封信读出来了，后来当事人叫我不要读，我尊重他的意见啊。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突然发，就是说有一对慕道，太太是我们的会友，先生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那么一起来我们教会，他们很认真啊，他们已经来了很多次，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可能有点小声的交谈，因为可能先生他并不对基督教那么认识，所以他有些问题就会问他的太太，然后他太太也可能跟他讲解，然后他们可能也忘了关手机，然后这个微信或者是手机就一直在响有啊。然后呢，旁边我们正好有一个 usher， 还是我们的门卫，有位弟兄坐在他们旁边，就打断他们说，哎，请你们把手机关掉，哎，不可以这样讲话。我觉得到这里为止做的都是对的，没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希望我们尽可能把手机关掉，免得，因为的确在那天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的一个核心同工正好坐在他们前面，整个过程他全部听到，后来当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他也做见证啊，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毫无疑问。那之后就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当这个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啊，这位弟兄就赶出去把人家截住，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我们得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了解了，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暂时把我们这位弟兄的服侍停一些，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他可能用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语气跟方法来跟这对夫妇来跟这对夫妇那个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发生。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真的很难，这就教会的难处。那你们也给我出点主意，你们如果你们是这个牧师，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因为后来这个弟兄这个朋友他就写了一封信，很严肃的信，我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封投诉跟控告的信到我这边的。 那我们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嘛。后来了解当中的确有一部分是事实的，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暂时停一停。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工在服侍教会的时候老是跟人发生冲突。我们也知道，其实你要知道每一个 usher， 我们每一个门岗，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人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服侍神其实就是在服侍人，你知道吗？视人如天呐、啊！你在服侍这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在服侍神。你知道服侍的看不见的神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服侍看得见的人是什么？是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也很理解我们的门岗跟我们的这些 usher， 他们也很难呐、啊。你知道吗？我们在门岗，我们的门岗有时候会被人冲击啊。甚至有一些进来我们教会想要进到我们当中来聚会的人，用了一些非常不礼貌甚至粗鲁跟拳头来对付我们的门岗，你们知道吗？你们大概不知道吧，但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们的凯凯就是被，因为我也感谢上帝了，有那么多的人愿意来到我们教会听道，有那么多本地的人他们希望进到我们教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是有一个被迫，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进到我们教会，这是我们很无奈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在中国，在北京，我们必须尊重中国政府给我们这么一个规定，对不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有门岗，我们必须要查证件，查出拿 foreign ID 跟那个 foreign passport， 就是才能够进来，对不对？但是当这些没有这种证件的啊，他们希望来听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冲突。那我觉得我们的门岗有的时候承受了很大的委屈啊！你不要忘了，他们跟你们一样，他们都是教会的会众啊，只不过他们更愿意摆上时间跟代价来到教会，每个礼拜天的八点钟就在门口站着。他跟你我一样，他的身体都是血肉之躯啊，他跟你我一样，他都是主内的肢体啊，但是因为他愿意服侍主，他就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啊，懂我意思吗？还有有一些我觉得就很不应该了，就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当他们进门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出示证件，我觉得你这样是不应该的。有人就说，我来了这么多次，你难道还不认识我吗？啊，对不起，这个我们教会不是认脸的，是认什么？是根据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必须是根据这个证件才能进来的。如果他不守住这个，他就不对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教会，亲爱的肢体，我请你们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因着爱的缘故，尊重我们这些门岗好不好？他跟你是一样的，他不欠你一分钱，他跟你一样，他们都是因为欠了基督的福音的债，所以他们愿意站在门口。阿们。如果我要告诉门岗，如果那些他要进门的时候，难道我来了那么多次你还不认识我吗？这种人不要让他进门，不要让他进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有纪律的。你如果说你这个牧师太狠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你可以从我身体上踩过去，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守这些最基本的，作为一个公民，你如果进出那个某一个那个海关，你说你怎么，我进出，我每年进出十次，你还不认识我吗？请问可以吗？哪怕这个守门守那个海关的那个是你舅舅，他可以不看你的 passport 吗？请问，请你回答我，为什么你在教会就可以这样？你说这个牧师太重，讲话太重，我以后不要来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我如果讲错话，我的长老团可以处置我，但是这是我们现在的原则，对不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此理解吧，彼此用爱心相对吧，彼此接纳吧。最后教会还面对很多神学的问题。在整个第七章第一节开始，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这件事你很难理解，什么叫男不敬女倒好？这节圣经也是有非常多的解释，像这一节圣经可以值得我们讲三堂，我们都会讲。 然后在这个整个第七章的一到四十节当中，保罗讲了很多重要的主题，婚姻的每一个层面，除了同性恋他没有提到之外，婚姻的每一个层面，恋爱的每一个层面他都提到了，单身的怎么相处，结了婚的应该怎么样相处，一方信主另外一方不信主的应该怎么相处，鳏寡的再婚的应该怎么相处，处女的问题怎么样去理解，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然后到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就讲到了异教徒跟基督徒自由与责任的问题，他在透过拜祭偶像的吃偶像的祭物，从八章第一节开始讲论到祭偶像之物，他说所以因为爱的缘故，若食物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现在很多素食主义者是不是这样造成的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当你进门的时候，叫你出示证件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你这样的话，也是对神的尊重，对人的尊重，对教会的尊重，你就会这么做。最后到了十一章到第十四章，整个这一段保罗讲到了男女在敬拜中的次序的问题，讲到男人女人在聚会中蒙头的问题。这边又是一个什么我们叫 sandwich， 一个三文字，是一个什么平行的一个交叉。他先讲到什么男人女人在敬拜中，然后最后他还是在讲男人跟女人敬拜中，然后讲完男人跟女人敬拜中，他就讲敬拜的次序是讲主餐。你们吃主的餐的时候，因为我们讲第一世纪的时候领圣餐跟吃饭在家里在一起的，有人吃又有人喝酒就喝醉了，在主餐前面，所以整个教会的敬拜的次序，整个教会的圣餐的次序就乱了。保罗就开始骂了，你们这样是对的吗？然后最后部分又讲到什么，在男人女人敬拜之前讲到敬拜的次序，讲到什么方言预言的问题。在 C 他讲到是属灵的恩赐在肢体中，因为从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第十四章都是讲什么恩赐的问题，但是最中心的最最中心的就是爱的诗篇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而这个爱的诗篇就构成了整个这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的整个的中心中的中心。这些都是神学问题，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敬拜神学、灵修神学就是这里产生的。最后第十五就讲到基督的复活，还是什么神学问题？因为这是末世论，这也是基督论。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是照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了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先提出复活的信息，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然后呢，最后他还是讲复活，但是他说的是得胜，我们不是都要睡，乃是要改变。他说的基督已经复活，我们都要复活，而且我们的复活不是什么是要睡觉，乃是说整个身体的改变。然后在中间的部分他讲到亚当跟基督终末的事情，死既是一人而来，复活也是因着一人而来。然后亚当跟基督身体的复活，首先是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基督就成了使人活的灵。中间部分最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什么复活的伦理。所以你就讲了呀，你就看到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生活信仰连在一起，生活信仰神学也是连在一起。而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信息，我们在今后的两年当中会用80次讲完。上帝祝福你们。